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经济上行期的美忽然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语。据新榜统计，千禧年经济上行的美等怀旧主题标签在中国互联网获得超百亿次的浏览量。怀旧的方向有很多，从街头时尚、流行文化、毕业拿工作 offer 拿到手软，到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当然，千禧年后的中国社会并不完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人被时代落下，也有很多人被铁拳蹂躏。今天流行的经济上行的美，或许并不能完整反映那个时代的面貌，但无论是真实的回忆，还是事后的想象，它都承载着某种集体情绪。许多人借着对过去的怀恋，表达对当下的不满。正如最近一篇文章所写，或许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特定的黄金年代，而是那种相信未来可期的勇气。本期播客，我们邀请了四位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对这个话题有不同切身体会的人，来聊一聊他们眼中的经济上行期的美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为什么会怀念那个时期，在他们的怀旧里实际上投射的是什么样的情感，以及他们打算如何面对经济下行时期的生活。首先是来自广西的韦先生，他认为经济上行期的流行文化滋养了他的人生底色。韦先生您好，你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在广西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长大的，算是建设行业吧，是一名工程师，今年34岁。
那你能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经济上行期的美这个讨论的？有没有看到让你特别触动你的一些帖子呢？
其实这个话题大概在2024年的年底到今年，网上一直陆陆续续有人在问这个话题，就是怀念千禧年时代的这种东西嘛。因为我是91年生人，所以我是完整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所以其实对那个年代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那你说一下，就是对你来说，就是经济上行期的美，或者说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那时的社会氛围啊，跟现在其实有挺大差别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就更包容、更开放。我现在回看那个时代，就是可能说我们在审美上面会有一种自由且野蛮的探索，我们的心态也会在一个上行的年代会相信未来好像总是会更好，经济这个蛋糕可能会越做越大，人们也敢于去冒险，敢于展示自己吧。
那我念一段你写的话吧，你来信里这段话让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你写的特别好，你说那时候的街头时尚好像是带着高光的，男生们把刘海剪得遮住眉毛，恨不得连眼睛也一起遮住，女生们夏天穿吊带加热裤，青春就这么明亮的甩在阳光下，衣服上要镶水钻，镶贴亮片，手机得挂一闪一闪的挂件，打电话的时候就像举起一根荧光魔法棒。那是一个相信发光的年代，好像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可以跟着时代一起亮起来的。你能说一下，就是你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想什么呢？
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中学时代，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处于那种觉得自己长大了，想要认识这个世界，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阶段，所以会特别留意身边的这些流行元素啊、时尚元素啊。那个时候也是国内开始流行所谓的非主流的这个时期，当时我也不觉得好看，我觉得挺土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确人们都喜欢那种闪闪发光的元素，然后发型尽量夸张啊！那时的动漫的发型也是那种很夸张的。我记得我当时手机上面就是一直会有那个挂件，坏了一个又买一个，坏了一个又买一个，手机一定要发光，别的不用手机要发光，就是这样。我感觉那个年代好像人们喜欢这种东西也折射出当时人们的一种心境吧。首先年轻人肯定是想被人看见的，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年轻人，其实现在也一样，只是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首先社会更包容嘛，让大家觉得我未来是光明的美好的，所以喜欢发光的东西，我才会说好像大家也相信自己会发光的。
那你说一下，就是你当年对自己的未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期许呢？就是在一个发光的年代。
我当年在上初中嘛，然后你说对未来的期许，我那个年代其实没有想太多吧，就整天想着玩而已，但是 你从我来信中也看出来，我是个比较喜欢流行文化、喜欢电影、喜欢动漫、喜欢游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想的是未来想从事文艺类的工作吧，比如说做个音乐人啊什么的，写歌啊什么的。我现在就在工地搬砖。
对你变成了一个工程师。对，你在来信里面写的影视提到《无间道》，你说《无间道》，我们学挑眉说对不起，我是警察，是吧？然后说游戏，就是我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游戏。你说《使命召唤》里，我们激战在巴西贫民窟，刺客信条爬上文艺复兴的教堂顶，而《魔兽世界》，哎，那简直不只是游戏，那是另一个值得逃课去活的平行人生。我觉得。你应该是，你是91年、90年是不是出生？九一年出生。那08年奥运会的时候，你17岁，可能还在上高中。你要说闪光吧，那可能是中国最闪光的一年。
对对对，最昂扬的一年。
对，最昂扬的一年，你这个用词特别准。你当时自己在一个广西的小城市里，是一个什么感觉呢？你对这个时代有感觉吗？
其实是有感觉的，就是那时候我跟大家一样，总觉得。好像未来你不管干什么，你不管你成绩怎么样，好像未来好像总是光明的，就是你去干嘛都行，都能够赚钱。
那你现在的人生轨迹和你当时想的一样吗？
我觉得挺不一样的。最明显的一点嘛，就是我因为职业的缘故，我一直居无定所，可以这样说，跟着工程项目走，哪有工程就去到哪，然后没有固定的地方。就导致啊，我今年34岁了，依旧单身，然后没有固定的这个居住地点吧。
你在来信里面，你还说当年机会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亲戚们谈的是创业和外企升职，而不是考公。我挺想问，就是说你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出社会的话，你就是13年。
哦，13年那时候找工作应该还比较容易，是吗？
相对来说是这样吧，就各行各业来看，基本上那一年还行。我的前几年是混得很不顺的，
哦。
我就举一下同学的例子吧，同学朋友的例子。我们毕业的那一两年，就是干销售的同学，就比如说卖房啊、卖车啊之类的，就都挺赚钱的，就干个一两年都可以买车、买房、付首付了。
我挺想知道，你在我们采访对象里面是稍微年长一些的。我挺想知道，就是在哪一个时刻，在你生活中发生了哪一个事情，让你觉得是经济上行期结束了，我们进入了经济下行期。
我是在19年会有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上行结束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好我18年结束了之后，想换一份工作，但是因为那时我还生活在老家的那个小城市嘛，之前是能有一些合适我的工作机会的，但是到了19年，我好像没有发现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机会。所以19年我在家躺了一整年，一直到20年我才出来找工作。但是你看，刚好20年我从事这个工程行业，等于说相当于49年入国军吧。之前我不干这个的，就是20年之后疫情之后，工程行业就一年比一年难做，一年比一年难做，项目一年比一年少，收入一年比一年低，然后工作也是一年比一年难找。
你能说一下，就比如说你20年进入的时候，大概的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到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还有你这个是一个工程一个工程的跟，是不是？就是你在找工作的之间的这个间歇，是不是变长了？
我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一点，我入行的时候其实收入是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我刚入行，20年刚入行一个月才有3500块钱发到手，我的收入是没有在减少，我的收入到今年为止是一直在增加的。第一个是因为有经验了嘛，第二个就是说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考到证了，我从一个基层管理人员，然后成为工程师，然后成为这个中层的管理人员，所以我的收入是在涨的。假设没有考到证的话，那可能现在不谈收入了，工作可能都很难很难找。因为我身边的确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有的人会说，你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这种上升的机会，这不能说这个时代没有机会，就是这个时代是灰暗的，是吗？
也不能这样说。如果说经济上行的时代，我有今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可能 会过得比现在要好得多得多，收入也比现在多得多。
我不知道你现在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年纪大一些的同事有没有跟你说过以前相当的职位大概挣多少钱？
年收入大概现在大概是12万回头吧，反正也是一个月一万左右。然后如果是之前的话，有这样的条件，在广西哦，不说别的地方，可能别的地方会多一点，广西比较穷一点吧。然后就15以上吧。
虽然你生长在这个经济上行的年代，但是你其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特别的享受到这个时期的红利，或者说经济上的红利，职业上的红利，是吗？
是这样，我个人可以说是没有享受到这个时代的这个红利的。包括现在网上不是很多人也调侃我们90初的这一代，或者是90往后的这一代，基本上红利你就别想了，基本上红利都轮不到你了。但是就我家庭来说的话，我们家其实算是享受到了一些些红利吧，就是大概也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零几年那个时候吧。然后我家他们在这个市里面搞了一个英语的那种培训班，专门教小孩英语的嘛，也算是课外补习或者课外培训嘛，是赚了一些钱的。然后就自办了两套房产，然后也算是家庭的一些红利嘛。父母对还是比普通的工薪家庭稍微要多一点点红利。
对，就你父母其实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对对对，基本上就不太有这样的机会了。
你好像挺喜欢韩寒的，是吧？你愿意跟一些更年轻的朋友说一下，就是韩寒是谁？你为什么喜欢他？
现在年轻人认识韩寒可能就是导演嘛，但是对于我们当年来说，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偶像吧。他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有上完的小孩，然后先是靠着写作然后拿了奖，从而名声大噪，成为了这个畅销书的作家。成为作家之后，他又转头去做职业赛车手。他的博客当时是中国最红的博客，他当时写博客也就是针砭时弊吧，以现在的话来讲就到处喷，什么都喷一下，这个喷一下那个喷一下，就是当时的这个娱乐环境是比较开放的。他当时韩寒包括他的这个写的这个书里面，包括他的博客里面，都留下了很多在当时看来比较石破天惊的金句嘛。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几句哦，一句话是那些人讨厌特权是因为自己没有特权，然后还有一个是如果这个时代能出全才，那这是应试教育的幸运跟这个时代的不幸，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就是他当时说了很多批判应试教育的话，还有什么应试教育就像穿着浴袍在洗澡，之前没人敢这么说，也没人会这么说。然后我们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哇，太酷了这个人。
你在信的结尾说你想学当年的韩寒批判一下，你是说现在是吧？可冒起这个想法时才发现，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早就自己建起了网信办和中宣部，我们逐渐习惯自我审查的眼神，不是世界不再闪烁，而是背后有人亲手熄灭了很多值得一闪一闪的东西。你能说一下这是你自己的亲身感受吗？
是的，是我亲身感受。我这个人一直就是脑后有反骨，就不太听信宣传那一套的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总想说两句。我跟很多同温层的朋友一样吧，就是怕你说多了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就是被禁言啊、封号，这些都是小事，就怕被喝茶，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嘛。包括现在网上的主流叙事嘛，也是那些粉红的言论占主流。你一旦说了一些他们不喜欢不认同的观点，就会被追着骂。但是这两年网上的这个风气嘛，好像又变了，大家喜欢在网上阴阳怪气的，阴阳怪气的人很多，所以现在我也在网上跟人家阴阳怪气，感觉也挺开心的。反正
对，那你觉得经济上行期的美，这算是阴阳怪气吗？
我觉得他其实有阴阳怪气的成分，但我觉得他挺中性的。我觉得人都有这个怀旧的情节，包括我自己本身就是怀旧情节比较重的人。对我来讲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吧。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经济下行的这个环境之下，那肯定他这个也有着很多的消极反抗的这个意味嘛。 然后就是借古讽今嘛，我觉得跟当时克强总理去世，大家都怀念克强总理，就是一个性质了。
你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是你在青春期感受了这种经济上行时期的这样各种的活力吧，或者是当时的那种时代精神。那你觉得那个时期对你人生的底色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是有的，有挺大影响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言论比较宽松得多。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吧，会有老师在课堂上面跟我们讲八九六四的故事。
哇、wow.
是啊，他就是会点一下，不会很详细的说，但是会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埋一颗种子吧，可能老师的想法是说埋一颗种子，然后老师也会教我们说，让我们辩证的去看问题，会鼓励我们多思考。所以我觉得我和我很多同龄人才会思想比较独立吧。
你现在公司应该是有很多年轻的同事，对不对？他们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你的状态一样吗？
我觉得他们精神状态就的确是跟现在的所有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就是比较消极，就得过且过，混得一天算一天，然后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回去就打游戏，谈恋爱的很少，现在
哦。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你自己呢？我挺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打算在这个经济下行期怎么过？
我自己的话，可能是打算再多考些证吧，然后苟住，其实就是一个苟字诀。
苟
然后，
且是吧？
对对，苟且的苟字诀。
最后我想问一下，你对更年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应该很多人都说过，就是说建议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买房，不要提前消费，尽量存钱，这些我都认同。但是我还是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我想奉劝就是年轻人弟弟妹妹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提升自己吧，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还是要多学习一下，在自己的专业内吧，就是能考的证把它考，如果达到年限就把大证给考了，所谓的大证呢，就是注册证或者是说中级以上的这个证，它在关键时刻真的很管用。这是我这几年以来吧，切切实实体会到的，也算是对我自己很受用的。还有一个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立场吧，我觉得要尽量保持这个善意和希望，善待身边的人，还是要对明天抱以希望吧。我觉得未来还是我们的。
哦，说得真好，谢谢，谢谢韦先生。接下来是在北京长大，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 Cora，她怀念驱逐低端人口之前的北京。Cora，你好，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Cora，我出生在北京，也在那里长大，今年25岁，现在在加拿大生活了3年。我是在尝试去做一些自己的自由职业吧，有一些和文艺相关之类的。
那你在邮件里面跟我们描述了你对2010年左右的时候北京的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北京你是喜欢的，是吧？你认为那个是
对。
经济上时期的一个写照，你能跟我们说一下你是怎么在你记忆里面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的，因为我是在2000年出生，所以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也只有10岁。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小学的年纪，但是科技已经让这个世界感到，就是发生很多的变化，而且经济也是一年一年越来越好。以前我总是在家附近，是一个五环外的比较偏的地方，在公园里玩呀什么的，但是到了10年左右，因为我要上很多课外班，就会在海淀周围看到各种各样的商业，他们都是由很多普通的人独立经营的，可能一家人经营一个餐馆，但是也可以做得特别有特色，就感觉每一个人他们在自己的商业之中都有倾注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在各种交通枢纽啊、地铁站啊，一出来你就看到一大片的夜市经济，很多的地摊儿卖各种各样的小吃，而且大家所有人都热热闹闹的，下了班啊，赶公交之前来一口啊，什么烤冷面、鱿鱼啊，好像感觉这个世界是特别朴素，但是又特别的有生机，和现在的那种北京好像变成高不可攀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感觉每一个人都融入在那个 美好的环境里，但是现在却内心会有一种不安全感，觉得这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但是我到底有没有被看到，我到底有没有被认可。
嗯，就你写的有一个夫妻店是吧，就是海淀剧院附近经营简餐甜品店的一对从外地来打拼的小夫妻，你是经常去那个地方吗？
他们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店里，但是那个地段很好，因为周围就是各个中学，所以很多中学生都会去，但是实际上它就相当于一个狭窄的过道，放了一个椅子和桌子以后你就只能挤着走，但是那对夫妻他们还是完全没有因为这种就是狭小的空间而对未来失去希望，反而他们特别热心的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他们的客人。
对，那是这些就是不管小吃店啊咖啡馆啊这些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就没有了，北京发生了变化了呢？
我觉得2014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当时我经常去的附近有一条街本来是经营的很好，那种小平房一整条街各种各样的服装店啊美食店都很多人去的，但是突然一下就全部推倒了，据说是穿墙打洞类似的影响市容，我当时很难过，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承载了我很多的回忆，我就想哎，是不是以后有点用处啊，以后要变成利民的地方啊，结果它就全都变成了草坪，什么都没有变，而且也没有听到任何信息说他们安置了曾经在那里做生意的人。
就是这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城市管理的手段是吧，你也提到了就应该是2010几年的这个驱逐低端人口是吧，就是这样一些的城市治理手段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具体的影响吗？
我觉得它对我的日常生活是有具体的影响的，如果只是说吃东西这方面或者是购物方面的话，它明显就是我不能再以前那样的价格去购买到让我就是既感觉又很好吃又觉得好像和店家像朋友一样可以这种互动的感觉，反而总是要进到那种商场里，那他们可能会贵很多，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牟利为主的方式集团化的运营，就各方面都让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满意，还有同时就是一种信息不公开的不安全感，就好像他一下令就可以直接把一个地方推倒了，然后一下令就可以把在这里生存的人都赶走了，虽然说我是出生在北京的，但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这种不安全感是相通的，就是现在是他们，那以后也可以这样对待任何人。
那你是出来留学和这种不安全感有关系吗？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而且卡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巧合，因为当时我是2022年在国内本科毕业的时候才走的，因为当时的方舱政策让我非常的恐慌，所以我觉得我有严重的政治性抑郁，每天晚上就是不看 X 一天难受，看了 X 难受一天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答辩完了，他说通过，就是毕业论文答辩，我立马改签机票，两周之后就飞了，我也没有拿毕业证，我也没有参加就是拍毕业照或者毕业典礼，虽然好像说因为疫情也取消了吧，但是我当时真的是一种逃命的心态，哪怕要在浦东机场过夜，我也要尽快最快速度离开。
你在邮件里面就写到，你说我怀念那个人们心中有安全感的时代，他们只是做着挣钱的营生，就自然地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这启发了当时年幼的我，想像他们一样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与赚多少钱无关，更关乎自己内心的自由平静和自我价值感。随着个体经济蓬勃发展，铁拳还是因为无法忍受失控而冲着这些活出自我的普通人砸了下去，断了他们生存的根基，让他们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不能争取更大的快乐。后来的社会呈现出拜金卷成绩卷数字，正是因为这种无奈，安全感无处安放，只能通过牺牲健康压榨自己换来更漂亮的数字，赢得一丝安全感。你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是在想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当年的那种美和安全感和个人的自我价值感都是相关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感觉到那种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我们又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羞耻，是一种对自己价值的不认可，因为这种羞耻感觉 想要把自己藏起来，不想再和他人去交流，去展示出自己的活力和真实。像我提到的那一对夫妻，他们其实可能并不能赚到那么多的钱，但是那位女士她总是很开心，总是很喜欢和客人交流，问他们好不好吃啊，或者说聊日常的事情。那位男士他比较寡言少语，但是每次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甜品配方，他都会很兴奋的跟大家去分享。以及我提到的很多就是在夜市上摆摊的人们，他们重复可能就是说炸鸡柳多少多少钱，但是你会感觉到，哎，他的声音简直像一个歌手的声音，那种魅力像一个影星的魅力。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种美真的是和钱无关，而是他们当时在那种状态下特别的自信，特别相信自己的价值，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就是活在当下。用英文来说就像是 contentment， 就是不需要想未来，不需要想过去，就是做这么简单的事情。没错，我觉得这是一种美。但是其实那个年代大家只是随着经济不断的上升，感觉内心有安全感，因为明天会更好，也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们的努力都是可以让自己，让家人，还有整个社会国家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好像这种安全感也并不是只与经济挂钩，它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当这种政治的管控摧毁了这种自由发展的个体经济，或者说当他们直接去把这些人从北京驱逐出去，把他们的家园给推倒，这种就是对生存的恐惧是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弱小。这是一种就是让人除了生存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更高的需求的恐惧。
你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上大学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在国内是2018年开始上的大学，之后2020年遇到了疫情。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思想非常的浪漫，我想当一个白领，然后去外企上班，过一种就是很光鲜亮丽的生活。当时觉得能去朝阳、去望京上班就非常的好，朝阳很潮，很多外国人啊、使馆什么的，可以接触外国的文化。但是好像到了疫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乱了，大家想要去考公、考编，所以我个人随着就是疫情带来的经济的衰落，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都觉得好像我们曾经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幻想，但是随着经济的下行或者说溃败已经化为了泡影。
那可能有人会说，就是经济上行期也有很多问题，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你们对于那个时期的赞美和向往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投射，你会怎么样来回答这样子的质疑呢？
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当时很小，所以真的没有接触到这个世界的很多面呀，真正的那么多的糟糕的事情都被压下来了。当时还觉得大家都在讨论山西的煤老板很牛，谁谁家的家长又去山西做这行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但是后来才看到芒山、芒景，还有很多关于煤矿的黑暗的现实，那些都是我们当年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啊。
那你为什么在你的来信里面还是很向往就是经济上行时期？你认为那个时期确实有美，然后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接触的这些我们叫个体经营者是吧，他们是有一种满足感，他们人是发光的，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吗？
我觉得没有矛盾啊，因为没有很多种，可能他们的意思是说你想欣赏这种美，不要说这个当时的社会只有美，然后现在的社会只有不好。而我更多是关注到一种个体吧，是一种生命力，像那样的生命力现在已经没有了，至少在北京没有了。但是我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或者说我来表达我对他们这种真实的这种回忆、真实和爱惜的情感，我想传达一种想法，就是说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低端所以必须要离开北京，而是这个城市、这个 政府它不够包容，不能包容这些闪光的人。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在你看来，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怀旧，对吧？那在你看来，就是怀旧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还是消极的情绪呢？
我觉得这只是就是让我们能有一个念想，然后有更多活下去的信心的一种应对方式，或者说用英文就是说 coping mechanism， 就是我们好像觉得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想一想曾经的那些甜，对心里有一种安慰，好像也能调整一下继续活下去。而且我觉得也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像美国人他们也会怀念五十年代那个就是各方面都很富裕的年代，女性也总是
穿的欣欣向荣，是
没错、然后每家都有一辆小轿车，什么一个人工作养活
American Dream，
没错，
对，美国梦
是
吧，
对。然后我会看到他们有那些穿搭博主，他们会穿当年的风格，但是他们又会说就是我们穿这样但是不是代表我们支持当年的那种
性别观念，
性别观念、对，就是 vintage style but not vintage values， 我们只是欣赏那种穿衣风格带来的让女性显得很美，但是不代表我们认同当时女性只能做家庭主妇的性别观念，或者说当时社会对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的排挤和不包容，这个是他们说那句话的时候传达出来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种带着审慎的方式去回看过去是很有必要的。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小红书上看这个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 hashtag 热门话题，你觉得有这么多人谈论这个话题算是一种反抗吗？一种变相的反抗吗？或者对这个时代表示一种失望吗？
好像我个人没有那种感觉，我也会看那些帖子，我有一种感觉很不再孤单，很温暖，找到了同路人的那种想法，并没有觉得是一种批判。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对过去的这种怀念的寄托像一种梦幻泡泡被现实戳破以后的有一点脆弱的感觉。对，
好，谢谢，谢谢 Cora。 接下来是曾经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余先生，作为95后，他曾经对互联网大厂和人生有过很多玫瑰色的想象。余先生你好，你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袁林老师好，我姓余，可以叫我 Will， 然后我今年29岁，我是内蒙人，但是我大学在东北上的，然后我研究生和工作都在上海，现在是从上海的所谓大厂里离了职，在德国柏林。
哦，你什么时候到的德国呢？
去年吧，一年半了大概有。
哦，24年。
嗯，
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经济上行期的美这个讨论呢？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触动的帖子或者评论？
就这个问题特别好玩，我自己对于这个感受，就是你如果是亲身经历的话，你并不会特别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它是非常缓慢的，你会把它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直到我在刷抖音的时候，我看到有个视频在聊给00后介绍一下姐姐哥哥们之前的经济上行期是怎么找工作的，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当年进大厂是一个非常光荣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大厂能给的福利是一般的企业给不到的，就是比如说当时最吸引大家就是零食，无限的零食，然后还有食堂，然后有健身房及各种团建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大厂是还蛮吸引年轻人的，然后我才意识到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对
对
对
啊、那你在这个信里面说你在应该是在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在高级餐厅举办的同志婚礼，新郎之一是阿里的高管，作为同样的性少数群体，你当时觉得，你这么写的，只要进了大厂挣够了钱就能无视社会与政治的限制过上想要的生活，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写？
我觉得当时有很多人会跟我是一样的感受，因为当时去这一个所谓的婚礼还蛮巧合，对，我是帮一个朋友忙然后去的，我是宴会之中才知道他是当时是蚂蚁金服最火的那一阵蚂蚁金服的某个什么管理层之类的，你俩当时看着这一切就会觉得很恍惚，因为我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直在关注所谓多元性群体的权益啊这样子的东西，包括同性婚姻什么， 当时就给我一种感觉吧，因为同性婚姻在中国是完全不合法的嘛，然后也没有被承认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在上海比较核心的地段包了一间这样子的一个小洋房，办了一场这样的婚礼，
就很高调，
然后假装
是不是、
哎、对，然后假装这个社会不存在，你知道吧，假装这些社会规则，这些社会的压抑压迫它都不存在，然后只要我们有钱，我们可以把这样包下来，我们办一场婚礼，管他有没有这个法律，我只要办了，我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然后我相信这是非常多的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对，但是就是给你的冲击吧。
那你最后还是进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是吧？你是哪一年进去的呢？
应该也是21年左右，20年、21年。
那当时你进了大厂以后，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想做设计或者是艺术相关的行业，其实当时选这个交互设计也是觉得最practical 最挣钱的。我有一个机会是当时可以去台湾交换，然后那个还是我第一次能在不同文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学习机会。我本来以为我能学到新的东西，结果在台湾的老师在教这个设计交互设计里面用到的大部分的案例全都是国内的大厂的这个 APP 这些服务或者是这些大品牌。
不得不说中国的这些互联网行业就是这些 apps 做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不说别的东西，用户体验是非常好。
对，这个在上行期是这样吧，这个就是我在信里也提到，因为上行期大家的确是有那股干劲儿，然后在不停的在拼创新，然后再比我们的这个设计更加的比如说视觉也好，体验也好，然后情感回馈等等等等服务，这些做的都的确是非常好，然后现在甚至我觉得国外的很多企业都在学习，这个时候是我上学时候学到的经验嘛。我开始工作之后我才发现没有人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空间让你去做真正有想法有创意你觉得好的设计，我们当时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设计砍一刀红包。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大厂还是有一定期待的，然后也是做了一些项目，但是最后慢慢的开始走到下行期，然后开始进入到那个比较难磨的阶段之后，就会发现你每天接受到的工作任务都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
因为消费降级嘛。
对，消费降级，然后曾经我们的竞品分析，竞品都是要分析这种国外的像 Apple 像 Google 是怎么设计的，但是现在我们分析的是拼多多美团怎么砍一包，怎么让人误触能够进入到某个页面买一点东西这样子。
哦，误触呀，是研究这个东西啊。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邪恶，当然大家不会，我们工作时候也不会说就是让大家误触，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让用户比如说多点一下这个它可能就会提升多少效益，因为我们可以让用户多看一些广告多买一些东西，不小心就买了一些东西。所以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我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这些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怀疑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了。
对对对，哦对，那你说你赶上了经济上行的尾巴，你是怎么判断那是尾巴的呢？
就是首先大厂的工作和上行期的幻想完全不相符吧，就是感觉上行期的幻想是这个京东旗舰店的那种特别高端的商品，但是真实的工作其实是拼多多买回来的一个状态。
对，
就是所谓的福利啊，之前他们各种吹大厂的食堂啊什么的，这些其实慢慢的都没有。我进去的时候质量已经非常低了。
嗯，
然后因为我可能
到你进去的时候就没有了是吧，
上学的时候对大厂太多幻想，当时可能也因为是学生，所以你不是特别在乎员工权益这些东西。然后我是工作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只有5天的年假，然后我可能是要工作5年还是8年之后每多一年才会有多一天，每年只有5天年假，然后病假也只有5天，你生病了就是你只能病5天，你不能比5天更多，然后所以就上班就会开始觉得会跟坐牢一样。
那你觉得就是人们包括你自己为什么会怀念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种怀恋或者怀旧是一种积极的还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呢？
这个就像我在戏里面提的那个止痛药一样，就是经济上行就是很像止痛药，你当然很怀念你吃了一片止痛药之后身体上面的那些病状全都消失了，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去直视那一个你真正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大家当经济退潮时候会怀念那个时候，会怀念想要吃一片止痛药的感觉，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瘾就会成瘾性就会上来、yeah.
对对，我念一下你是这么写的，你说经济繁荣就像止痛药，药效散去后所有社会结构政治人权上未解决的问题都会重新涌现，我们这代人误以为经济增长就是进步的全部，却忽略了一个健康社会需要的不仅是 GDP， 更是公平自由和对每个个体的基本尊重。你写这个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首先和我最贴切的就是同志身份吧，就是的确经济退潮之后你可能没有钱办婚礼了，而且你自己的权益你也没有争取到，而且前一阵子你应该知道在郑州发生了对同性恋群体的这个袭击事件，所以其实当这个止痛药退去之后最容易受攻击的就是这个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这些群体，但是我们在上行期的时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没有想过我们要怎么争取我们的权利，怎么让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不需要担惊受怕的生活。还有就是作为打工人的权利吧，就是说经济上行期的时候你都只有五天年假，那现在996内卷拼命内卷的时代，没有这个工会，然后没有更确切的劳工权益，这个就是我切身感受到的。
所以说大家说经济上行时期其实也不光是说经济，是不是不光是说工作呀收入呀这些东西，也有当时的整个的社会氛围还有一种精神状态。
我上学的时候会觉得，上学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需要用 VPN，我们没有自由的互联网，然后我们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但是当你感觉大家挣了非常多的钱，过着非常优质的生活，非常 fancy 的生活，然后你会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先挣钱，先也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再说。
你在这个信的后面你写到，你说写这封信不是为了缅怀经济上行期那些泡沫一般的幻想，也并不想说润就是唯一的方案，而是想反思当我们都在比谁能在泰坦尼克号上抢到头等舱时，也许更该问的是这艘船到底要开向哪里。
我觉得这个特别能描绘我这几年的思考吧，就是尤其是当我离开中国然后在德国看到这边的社会群体是如何运作的时候，尤其你身在上海是中国最物欲横流的一个城市，大家会互相攀比，尤其经济上行期大家是会觉得谁的 title 更高，谁在更大的场子，谁的平台更好，资源更好，所有人都是好高骛远的，所有人瞧不上对方的。但是当经济退潮之后我们发现没有头等舱可以坐了，连这个底层的船都没有了，我们还怎么去好高骛远，怎么去互相攀比呢？
你能讲一下就经济上行时期这种大厂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年终奖啊福利啊还有签字费啊还有找工作。
是的，因为我当时还是学生，我听到都是从我认识的在大厂工作的朋友，他们就会跟我讲说真的是会有因为食堂而去思考要去哪个大厂的，因为他们说网易的食堂最好，然后是五星级酒店退役的大厨，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菜系。然后也有腾讯的朋友在朋友圈晒嘛，今年是去的可能是马来西亚或者什么，然后明年要去苏门答腊这一种，就是当时的团建也是就是可以出国团建的。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疫情也可能是因为经济下行，我就从来没有出国团建过，我们组长就会给我分享他相册里面前几年他们去日本，然后说你看你看这是谁，这已经离职了，很有意思。
你就非常羡慕这样子的是吗？
当时很羡慕，但是现在觉得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公司来给我这样的福利呢？如果我跟着公司去团建，然后每年只给我五天的假，我仍然是被限制的，所以我现在很想自己去探索更多的地方吧。
我念一下，就是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些，你可能也挺有这个共鸣的，就是大家在讨论，就说原来经济上行时期大家都不愁找工作啊。
对。
然后这个就是说00后果然是吃尽了时代的黑利。他有一个人，他就说，我只记得那时候就业真的很爽，研究生毕业直接留总部，大家都还有打扮语。有一个人就回答说，真的，我的高跟鞋都是那个时期买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服美役的说法，大家都觉得高跟鞋噔噔噔可以踩出未来，这说的还挺形象是吧。
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找工作那阵儿是流行，很多人在那边说，哦，你要看他给你多少薪，因为默认是13嘛，你要问好了是15薪，然后还是能拿到17薪，就当时是有17薪，甚至有人是20薪这样的，但是最后我开始工作之后就13薪吧，最多13薪。
对，还有一个人他说，我是做房地产的，七八年前年会抽的最大奖品是30万左右的汽车，小奖品是苹果手机、戴森吸尘器、iPad、电子产品等等，年会还要租晚礼服，都是公司报销。晚上领导酒喝多了，微信群里红包都是几万几万扔。
我记得当时是有新闻，是哪一家，是字节吧，年会是发了多少万 iPhone。就是几千个 iPhone 几千个 iPad 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开始上班的时候，年会最高奖品一个 iPhone。
最高奖品
最高奖品。
你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么多年从上本科的时候就心心念念的大厂，最后怎么走到你去年辞了职到了德国。
觉得我会意识到我可能才20几岁，然后我有很多的地方没有看到过，然后很多的书没有读，很多的见识没有长过，但是我每天是需要坐在这里，每天要上可能9个小时的工作，然后对着电脑设计7、8版抢红包怎么抢，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还年轻，你身上还有那股造劲儿，你会觉得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吗？你会觉得你这辈子做一个人难道是要把人生中最辉煌最有精力的那十几年就浪费在这上吗？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你关注的点又很小，而且你会发现你跟同事你会陷入到一个很窄的圈子里，然后每一天聊的话题就是哪一家出了新奶茶，哪个同事买了新车，然后工资明年会不会涨，你聊不到一些新的东西了。我还好有一个同事很棒，他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读那个《通往奴役之路》。
哦哦，《通往奴役之路》，对对。
我现在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是在传阅柴静的《看见》，然后我工作的时候在传阅《通往奴役之路》。
那你觉得，就是比你更年轻的人，你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时代，都应该读书是吗？
应该跳出自己的周围的一个圈子吧，就是可能你哪怕不是说身体跳弱，但是思想可能也要跳一下，就是要有勇气否定现在的生活。
哦。说的真好，我记得你是95年，对，29岁，太好了，还这么年轻，还有很多很多的，你又在一个自由的地方，谢谢，谢谢于先生，
谢谢您。
最后这位嘉宾是开过10年餐厅的林女士，她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的那一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她完整的体会过经济上行期的美。林女士你好，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1979年出生的，那我成长的城市是福建的一个沿海城市。我是97年上大学，2001年毕业。毕业之后呢，做了10年的国际品牌酒店的公关，之后加入到一个餐饮创业的一个品牌，然后又做了10年的社会餐饮的创业。完整经历了这个3年的特殊时期，然后在23年的时候就到了东京。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网上都在讨论这个经济上行期的美这个话题。你听到我们的制作人邀请你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呢？
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我自己过去的成长经历，就是因为我跟我的同龄人都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贴着这个时代在走的，就是从改革开放到哪怕是计划生育到加入世贸 到特殊时期，就是你感觉你的人生就贴着这个时代在走。
你能说一下，就说你当时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很容易找吗？
正常我们大学毕业是在七月份毕业，然后我三月一号已经正式入职这家五星级酒店，而且是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入职，不是说实习生啊等等。我跟我身边的同学，其实不夸张的说，就是人均手握三份 offer。
那你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我们这个90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这十年，你的工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幅度在涨，然后呢你的人的状态是什么样，还有这整体的社会氛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先说工资最直观的数字是2001年在五星级酒店的一个很普通的最基层的员工大概是1500人民币，离职的时候是9000，
就是差不多每年都有提薪。
还有就是当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每年员工加薪是一个常态，就是即使你的职位没有调整，每个人也能收到一封信说因为物价上涨所以薪水得到调整。
你到酒店工作以后，这个圣诞节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是不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就是那个门票卖得很贵，对吗？
是的是的，就是每年的圣诞节都是酒店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而且我们会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策划呀布置，包括花很大的力气把酒店布置的非常有这个圣诞氛围，包括员工开始提前三个月去彩排这个唱诗班的这个歌曲的排练。那门票呢，每年提价是一个常态，就是大家要讨论提到什么程度。其实有时候提到说，如果我把我放在消费者的场地，我都觉得真的好贵啊。
对，就你挣一两千块钱的时候，门票有400到700块钱，是吧？
对了，但是也还能就是很快的时间卖光。而且24号那天晚上其实不止我们，就是你会发现周围所有的酒店，不管是高星级甚至不是很高星级的，每家酒店一定会做这个圣诞的平安夜的这个晚会。而且呢，你有一些演员或者当地比较有名的主持人，他们早早就会被预定了。
你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和同事工作整个酒店的这种氛围是什么样子？你会埋怨觉得哎，我挣的钱不够多吗？
不会，当时整体的同事的氛围首先都很年轻，然后而且当时颜值都很高或还有就是都很上进，就是你会觉得周围大家平时下班很多都去学英语因为英语是我们的一个工作语言，大家都想往上走吧。还有是你的内心没有匮乏感，因为你在酒店工作，你的衣食住行酒店就全包了，对吧？
就然后你就是月光族是吗？那会儿
对对对，因为你觉得不需要存，就是你会生活一定是向好的，永远一直是。虽然我们经历过2003年这个 SARS 是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住房率直接就落到底，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我三个月就又开始恢复了，从此就是一路往上走吧。
那你说一下，就你2011年开始创业是吧，你当时也就30出头，把工作辞掉了去做餐厅，你心里面有没有打鼓，你觉得这个事情太冒险了？
不会，其实我工作辞掉了，因为当时是30出头，跟你20出头的时候比，你觉得你在这个环境中历练了10年，你是能明显看到自己的成长的。就是从一个非常青涩的一个毕业生，然后你自己感觉在职场一直往上升，就是对自己会还蛮自信的。
你做的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餐厅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么起来的？你当时就从来都想过，就是说中国经济有一天有可能不行吗？你有没有这种的心里面打鼓的，或者是你就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
没有，我就觉得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我的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你觉得你家里的生活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经历，也是我们的一个 bug。 包括房价，我们买第一套房的时候可能就是25万一套房，然后就一路往上涨，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面确实是没有，就是很年轻嘛，就觉得所有的东西一定是往越来越好的。
就做餐厅也没有过真正的挫折是吗？一直到疫情
做餐厅有中间有一些小的挫折，但是影响不是太大。我们2011年开始做，当时做的是一个港式餐厅。其实刚做第一家餐厅的时候还想着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宣传，我印象我们印了一批的宣传单是要跟着当地的报纸去派发的，应该是在餐厅开业的大概1个星期左右要准备去派发，但是 那个时候钱已经付给报社了，后来就决定叫停，因为不能发了，因为已经火了。
就一个星期就火了。
对，就是很快。其实当时我们自己也很懵，说哎，怎么就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就是微博，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微博客人就是客人带客人吧，就一下就非常火爆的一个状态。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感觉生活里面有一点点不对劲呢？
生活里面有一点点不对劲大概是在16年开始。嗯，16年开始，因为当时我会非常关注公众号，也从公众号看了很多的这个电影，获得很多电影的渠道的资源，然后我就发现说一部一部的电影过去可以看的怎么都不能看了。我当时觉得我的文化生活受到了冲击，就是因为1314的时候，无论是报纸、杂志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书籍，当时的很多书也非常的丰富，你会觉得说就还蛮滋养的吧，你会觉得文化生活很丰富。虽然我们在一个二线城市，但是跟北上广你会或者跟海外你都觉得大家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当时的冲击就是大量的电影不能看，还有大量我很喜欢的文章被删除，就是当时可以流传两天三天，后来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对，16年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吧，就16年是应该是2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有中央电视台说党媒姓党，然后呢还把这个任志强的微博，就那么大的一个大 V 把他的微博号给删掉，然后当然这是在之前1314年开始就打击大 V， 媒体的这种言论的管制在当时确实是越来越紧了。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背景知识啊。那林女士，我也很想知道，就是比如说你在什么时候你感觉就是经济上行期结束了，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经济上行期，你什么时候有明显的感觉这个时代可能不回来了？
我是在2019年的一个春节的家庭聚会上啊，家里的一个亲戚，因为他是做企业的，做的还蛮大的，那他说了一句话说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也会是往后十年最好的一年。当时我们就是这句话印象很深刻，但是没有体感，就是觉得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或者说你感受不到这句话的背后的力量，只是觉得它就是一句话，像段子一样的一句话。所以在2019年12月的时候，我们还重金投了一家，就是在我曾经工作的五星级酒店，我回去开了一家餐厅，而且是也为了符合这个酒店的场景，所以从装修啊到设计啊都是非常高标准的。那2020年结果开业大概两个月之后就遇到了2020年的这场疫情。那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哎，2003年 SARS 我们也是经历过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那而且餐厅刚开业，当时完全没有退缩的这个念头，就是往前我们撑下去。然后2020年经历过最严重的时候呢，市场其实有一些回暖的，大概在五六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好像陆续放松又回暖了。那从此就是经历这三年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每次你觉得哎好像很辛苦快不行了，但是市场回暖其实是一个假象。那个假象呢，就是在大家经历了三四个月比较严重的风控之后，会有出来消费的欲望。还有呢，就是很多的餐饮行业在经历了这个没有客人的情况下，当时我们本地的一个平台兴起了，是一个小程序和微信的一个平台，平时比较就是我们叫团购，团购价。对，就是比较便宜的价格可以享受到一些高品质的一些餐厅，那这个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就是很多人买这种所谓的券，那也给餐厅带来了一些表面的繁荣。之后21年之后就是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和越来越严重的这个风控嘛，而且我说的这个本地的平台它在疫情期间突然的暴增，就是整个平台的这个营业额的数字都非常的好看，但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在2022年的年底这个平台就爆雷了。
你在这个疫情期间实际上你最后还又投了一把是不是，一直到了2022年还是21年的时候？
一年的时候，因为当时觉得说哇已经快两年了应该要结束了吧，就是觉得不可能再拖下去了，这个都已经见底了，是不是该这个往上走了。
而且21年的时候，中国确实是全世界可能是疫情控制最好的，是不是？中国网络上都说让美国过来抄作业了，什么什么之类，让全世界都来抄中国作业，是吧？
而且也有同学他们工作的关系，就听到说有很多的海外的华人华侨往回走。
那你到了什么时候是觉得你这个公司撑不下去了呢？
其实首先是2022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考虑的不是公司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感受的问题。春天有几件事情接连发生，上海封城、铁链女事件，还有东航的空难。我印象这三个事情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的，当时我觉得整个人就已经很不好了。
真的是，那时候大家都不好。
而且那个时候又在20年和21年有经历短暂封控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积极应对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堂食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外卖，外卖甚至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去营建社群啊，去等等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外卖这一好像也还有一点风生水起的感觉。但是在2022年我就觉得整个人失去了斗志，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的感受、我看到的、我经历的跟我的事业、跟我的工作它是息息相关的，它没有办法分裂开来去看。那因为我的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再去积极的，当时真的就是会有那先躺平吧。
那你实际上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对不对？
对，
你这样的一个一心都相信这个明天会更好的人，是吧？
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刻在基因里的。
是的是的是的。你当时还想，就比如说你关门的时候也赔了很多钱，其实还负债很多，你想没想过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对于自己的未来也和这个国家的未来肯定是相联系的，你还有没有一种憧憬呢？觉得自己还有可能再重新来过呢？
应该是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对自己、对周围的环境都非常的绝望，然后也很低谷，不知道自己这个未来要怎么过。后来经历了短暂的这个阶段之后，后来就是找回了对自己的信心，就这个环境绝望我也认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我认真回过头来其实还是有希望的。第一呢，这个年纪身体的状况跟身心的状况如果好的话，我只是只过完了我的前半生，我还有后半生。
对，就是，你还可以干20年。
对对对对对，当时就是觉得，因为可能也是我母亲的影响，她60多岁还在工作嘛，我觉得从身体精神各方面的状况是很好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工作到65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就去了日本去创业。
对，当时也是机缘吧，就是对找回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觉得要离开这里，要出国，就出国去工作，无论是哪里。
为什么非要出国？就是你觉得在当地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是吗？
对对对，就觉得在这种经济情况下，给不出什么体面的薪水，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当时第一个想的是，就是出国工作，然后因为我认为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还有这个工作经验还有目前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就是我从事的比如说前10年的这个酒店行业也好，或者是后10年的这个餐饮的行业也好，会有一种信心，你在这个行业获得的经验也好，技能也好，它是能够平移到国外的，它是适用的。
那你觉得，因为我以前跟日本人聊过，就是日本做经济研究的，在香港的时候，我和在香港的日本经济学家了什么聊的时候，还有这种投行的人，我一说，哎，我们好多中国人都搬到日本去了什么的，在那投资创业置业什么的之类，他们说日本哪有希望啊，他们就觉得日本的经济根本就不行。那你去了你觉得呢？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在东京嘛，而且刚来的时候都是在上野啊、浅草这个最繁华的这个路段，也是经历了一些变化。刚开始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实体行业的繁荣。
是的，日本是实体行业真的是很繁荣。
对，这个对我冲击非常大，因为我们在中国都经历了被电商啊，周围的很多实体都经营的非常的困难，但是你在东京你看到了汹涌的人流和这个实体的繁荣，所以当时会给一种莫名的信心，觉得哎，实体这么繁荣可以。
对对对。那你现在是还是在经营一家餐馆是吗？
现在我们也是经营一家餐厅。其实很多中国人我觉得在疫情之后出来，很多人或者说我说我自己吧，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和换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到日本之后，过去20年在中国我们受的那个教育一直是就是卷自己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就觉得
对，
就被一直是这个往前奔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不跑你就担心担心落后呀，或者是就莫名其妙的各种担心，有时候都不知道在担心什么，就觉得说好像人的状态就一定是要这样保持积极上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日本之后看到说其实普通人都可以过得非常的体面。
对对，就是你只要把这件事儿做好了就是很光荣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
嗯，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当大家在怀旧的时候，就是说经济上行期的美的时候，其实讲的不仅是经济和收入，对吧？还有很多社会的其他的面向，就比如说人的精神面貌。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说这些年你看客人的这种精神面貌是什么样，还有他们的消费意愿。在22年关门，23年关门的时候，你觉得中国消费者的这种的面貌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嗯，是有蛮明显的变化的。就是其实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兴起大概是在2013、2014、2015、2016，但是在那个很多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要用团购券的，甚至你买单的时候用团购券还会觉得有点。就是反正我的感觉，哎，太麻烦了，不要了。而且呢，当时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大家是追求一些小众品牌的，就你的日用消费品，已经过了宝洁的那个时代了，大家追求一些很小众但是价格略高的一些品牌，这个是
消费升级。
对对对，消费升级是当时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后来能明显感觉在疫情之后，就是这些团购各个平台的各种券啊用的非常的普遍，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在用了，以前可能只有一半的人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在用，现在就是无论是谁都会去考虑这个优惠。就是精打细算这个词，我觉得在我人生的前20年，
不是你人生的前20年，就是你工作的前20年，是不是？
对，工作年，虽然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不是一个非常重要要考虑的点啊，就是觉得合理就好了，不用去抠那些你一点点东西。但是
因为是经济上行嘛，是一个飞扬的年代，是吧？大家都比较豪放。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你会想念过去的那种的飞扬的日子吗？
偶尔会想的，因为在东京整个居住的环境都是小的，可能就是以前你的一个零头，但是并不会说我要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我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更看重我接下来的20年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说得好，对。我能回去吗？比如说你看到了经济上行期的美，你会怀念那个时候的音乐啊、电影啊，或者是衣服啊，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现在，比如说你看到你女儿，他们是不一样的吗？
嗯，是不一样的。其实从物质的条件，或者是我的女儿这一代，他们一出生就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年代，但是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这一代面临的一个社会竟然是一个更艰难的一个环境，就是机会的丧失和这个，就举个例子，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考公务员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屑于做的事情，因为我印象我有一个校友他要去考公务员，他那个职位当时是3个人报名才能开考，但只有他1个人报名，所以他拉了2个朋友去跟他一起报名，然后 OK 这个职位满足了3个人报名然后考试，然后他就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看到说后期所有的年轻人都蜂拥而至要去考公考编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挺难过的，就觉得说人生不应该就这样被局限住。甚至我看到有一些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人也要回去考编。
很多呀，我好几年前不写过是清华毕业的博士都是去这个朝阳区某街道去做事儿嘛。你毕业的时候大家追求的是机会，现在的毕业生追求的是一种稳定，是吧？
嗯，对。
还有就是你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那个年代确实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信念，是说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其他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被解决， 自由也会随之而来，这种社会的不公也会被抹平，个人的命运都会变好。你回头来看的话，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信念，你觉得有道理吗？
因为当时我们经历过媒体的黄金时期，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媒体的力量，包括南方周末，包括我们自己当地媒体的电台、电视台、报纸，他们在推动这个社会变革方面，你看到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当时是有信心的。当时的一个普遍心态就是说，当下可能确实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呢，随着这个社会进步，它一定会向好的，就无论是法律啊，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健全的，就是我们终究是要步入一个文明社会的，其实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你是我们这次采访对象里面年纪最大的，其他人都是19岁到34，你如果是年轻人，国内的年轻人说这个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我们现在没有了，那我接下来的日子来怎么来应对这个经济下行时期的丧吧，就是要不要丧，要不要躺平。
我是觉得国家的命运也好，环境的命运也好，这是一部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也就是短短这几十年，就是还是可以想说自己怎么过好这一生。因为我的父母是经历过，或者我的爷爷被经历过更黑暗的年代，甚至我的父亲他作为一个所谓小资产阶级家庭成长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在最年轻的时候进去到这个当时最偏远的山区，而且在那边一待就是18年，然后又在当地工作。但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他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也依然就是比如说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在当地的老乡，甚至都在他的老年时期都还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也成为他的一个精神的滋养。那回到个体，我觉得我们人的一生也非常短暂，其实怎么过好我们自己的这一生才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因为我觉得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嘛。每一个年轻人身上都背着100万，但是每个人都看不到。
谢谢，谢谢林女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